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在读圣经上面下功夫的弟兄姊妹，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在读经方面的同伴，是您的同路人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文慧仍然继续跟您一起来查考士师记，我们会查考其中一位士师基甸的生平。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专栏是查经法，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弗他参
算。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您和文慧一起来研读士师记。那么上一回文慧就介绍了士师记的第五位士师基甸，当时的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欺负，那么他们在极其痛苦的处境里就向神呼求，神于是就呼召基甸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征战。但是基甸呢，不断的推辞，他还埋怨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基甸这样回应耶和华的使者，就反映出他是掌握不到神的使者在前面责备以色列人的话。上一次呢，我们就查考到这停住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接下去看神是怎么样去感化基甸这顽梗的人。士师记六章十四节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经文本来呢一直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去见基甸，但这儿呢却说是耶和华观看基甸，跟基甸说话。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有这一类的记载，神的使者往往就是神的本身。观看基甸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他。神也许是看中了基甸的勇气，圣经描写基甸在众人都害怕米甸人不敢外出时，人出到葡萄酒榨里打麦，神要用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在十五节圣经说，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父家是至微小的。那基甸称呼耶和华神做主啊，很明显的基甸已经认出了与他说话的不是普通人，是一位神。他跟神说自己家族是至贫穷至微小的。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啊，基甸的家族并不贫穷微小，而且基甸自己也很有力量。他之所以跟神这样说呢，可能是一个自我谦卑的表达。那么神在十六节就向基甸保证说，我与你同在。这句话神在出埃及记时也向摩西说过，有神的差派加上有神的同在，什么困难的征战也一定能够得胜的，基甸必有力量去完成使命的。可是基甸仍然害怕，并且呢要求要有印证。十七、十八节就说，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跟神说，求你给我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那在前面基甸刚说过，主啊，认定这一位跟他说话的是神，但是转过头来呢，又似乎不肯定这位跟他说话的是人还是神，要求要有证据。可见基甸呢是一个多疑还有反复不定的人。那么他要去预备礼物，意思呢就是要用食物来款待客人。而供这个字呢可以解作呢供给食物。那么在六章十九节就记载，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一依法细面呢最少有十公升，甚至可能有二十公升，是很多的分量。而汤呢可能是指煮山羊羔的水。基甸把这些食物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经文中所说的磐石，可能是指磐石造的祭坛。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是表示呢神悦纳了所献的祭，而使者突然间消失，这些都是证据，为的是要证明使者的出现不是普通的事件，是神的临在。那么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记载，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亲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基甸所以呼喊哀叫，是因为有火烧尽了祭物，而使者又突然的消失，这些使基甸肯定了与他说话的是神。那么在以色列人古老的传统里，有罪的人是不可以面见神的，不然生命会有危险，因为会被神击杀。基甸先前还犹疑，不肯定跟他说话的是不是神，而当神以超自然的力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基甸就禁不住的惊叫。但神显出了恩慈，神安慰基甸，消除基甸的疑虑。六章二十四节记载，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基甸为耶和华筑坛，为的是要回应神在六章二十三节对基甸的应许。而沙龙呢是平安的意思，这平安是基甸面见了神仍得平安，也可以看为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平安。这一座坛就代表了一个新的秩序的开始。在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那在基甸为耶和华筑坛之后的晚上，神就吩咐基甸取他父亲的牛来。那么基甸呢就这样做了， 他预备牛来敬拜耶和华，然后又去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木偶呢，原文的音啊，翻译是亚瑟拉，也可以翻译为树丛，也就是树木一丛丛的树丛，是祭礼当中代表雌性的繁殖力。它的形状呢，是一条木柱或者是一棵树干，设在巴利祭坛的旁边。那么基甸为以色列的神造一座坛，更用亚瑟拉的木做柴献祭。神要基甸这样做是有意思的，因为基甸的父亲可能是一位巴利的祭司，也许是俄弗拉那里的宗教事务主持人。基甸如果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和神的关系，他就要先清除自己家里的偶像。在六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就说到啊，有十个人协助基甸进行这一回事，他们在晚间做，以防有拜巴利的以色列人起来反对。那么第二天村民就见到巴利的祭坛被毁，坛旁的木偶烧毁了，就非常的愤怒，认为基甸呢亵渎神灵，要把他处死。这时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就起来为基甸辩护，他说啊，巴利若是神，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日后呢，基甸就有个别号叫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让巴利与他争论。那么在六章三十三节就说到，敌人都聚集在耶斯列平原安营。那历史以来啊，耶斯列平原发生过无数战争，这一次的战场也在这。那么在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个降呢，这个字啊，可以翻译为披带，也就是呢，神的灵像衣服一样的穿在基甸身上，使基甸成为圣灵的器皿，去完成神的使命。基甸的家族亚比以谢族人，因为看见巴利无力保护自己，基甸毁了他的坛，他也没有办法在基甸身上报仇，就认定基甸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愿意跟从基甸去征战。之后呢，马拿西、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些支派的人也来参加。那么基甸既然已经有神的灵，又有百姓的支持，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在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基甸却仍然向神这样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那么经文就说呢，第二天早上基甸起来，果然看见神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了。后来基甸又在求另外一个印证，这一次呢是羊毛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而神果然也这样做了。其实基甸在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已经向神求证据了，而且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求证据呢？可见神的灵包裹基甸，但不代表基甸的灵性状况是强壮的。他在晚间试验神，也许是对神的应许有怀疑，他不但试了一次，而且还试了第二次，然而神仍然忍耐，照基甸所求的给他成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从神呼召基甸起来为他工作，而基甸从起初的推辞到后来的一次一次求印证来看，就发觉神要叫人为他工作也不容易呢。我们信徒往往也是如此，教会的工作需要人参与侍奉，神国度扩展需要人投身为此奋斗，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纵然神透过圣经的话语多番的保证，我们也是顽梗不顺从，这多么叫主伤心啊！ 希望透过基甸的事件可以使我们有所警惕。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间了，欢迎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那么想想怎么样更好的查圣经啊，在这个专栏里仍然会有文慧还有我们的杨丹姊妹。
对，弟兄姊妹您好。
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在栏目里呢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怎么样观察经文的文法和用字。那弟兄姊妹，不知道哪一点呢令您印象深刻的，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如果您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
说起这个印象深刻啊，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上回结束的时候不是说过列王记的作者在说每一个王的事迹之后呢，他都会加插评语，使我们知道他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我看圣经的时候最喜欢就这一部分了，因为那些评语就使我觉得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更加的清晰。
只要我们掌握观察圣经的技巧呢，一些比较困难的经文内容呢也会变得很有意思的。
是。
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观察经文的文法、用字以及风格、修辞技巧等等。
在文法和用字这方面呢，杨丹首先想的就是找一段经文重重复复出现的字，这些字就可以称为经文的要字。
就是钥匙的钥啊。
对，
要字呢是对经文意义呢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词组啊，可以分为一卷圣经中的要字、一章或者是一段经文中的要字。那我们寻找呢这个要字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数一数相同的字出现了多少次。
是。
那寻找的原则呢是要去追寻探索作者他的写作目的、写作重点、经文的主题以及重要的神学观念。
举个例子吧，使徒约翰他去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叫别人去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强调信就是信仰的中心。那信这个字就以动词的形式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至少99次，所以信当然就是约翰福音的要字了。
那么至于一段经文的要字呢又是怎么样去找出来的呢？那我们来看呢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节到34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到34节，其中的33节呢更加是不少弟兄姊妹都能够背诵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段经文的主题呢是叫我们不要忧愁。那如果弟兄姊妹您细心的观察呢，就会发现呢不要忧愁这个词呢重重复复出现，很明显呢就是这段经文的要词。
除了要词之外呢，我们也得去留意圣经句式的运用，找一找我们要查考那段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的问题句、强调的语句或者是引用语。
那么在这三种的句子形式当中呢，最容易明白的当然是问题句啦。这是指呢用问话的方式来引发思想和注意力。有两种用法啊。第一种呢是用在经文的开始，目的呢是要带出讨论。那么第二种呢是用在结束的时候作为一个总结。
那么问题句的表达方式也有两种的，熟悉文学修辞技巧的弟兄姊妹都会知道了。第一种就是直问，那就是真实的问题，期待着别人可以回答的。 另外一种就是反问了。
嗯，
它是一种的文学表达技巧，就相当于是正面的声明。
是，圣经里头呢有很多这些例子啊，例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就记载，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问这个大伙儿，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那这个问题在经文当中没有呢得到正面的回答，但是呢在下文希律王和文士的对话当中呢反而可以找到答案。
是，那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这些质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的多的。至于反问呢，保罗就运用得淋漓尽致了。他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他在那就用了一连串的反问，譬如是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些的反问句都是引出了保罗他要说的重点。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强调的就是绝对不能的。
是，创世纪呢也用了这种写作的方法啊，例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这句话的答案是断定性的，是不能瞒着亚伯拉罕。
弟兄姊妹，用这些的问题句可以进一步的去强调要说的内容。那我们去找出这句子是挺好玩的。在圣经当中也有另一种的写作方法，都是经常可以运用的，那就是引用语了。
引用语是什么呢？是作者呢将别人曾经用过的经文、成语、段落，甚至是整个故事引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引用语呢也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引，一种是暗用。
那这两种分别就简单了。明引呢就是将原著的话一句不漏一字不改的搬过来，圣经当中也有挺多的。就是新约他引用了旧约的话，譬如是主耶稣他受试探四十天的时候，他就用了旧约的经文去回答魔鬼撒旦。譬如是马太福音的四章四节，马太福音的四章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的一切话。这句话就是出自生命记的八章三节的。
是，这是一字不改的啊，搬过来用的一个好例子啊。
对。
但是也有一些例子呢，允许对原作有一点修改的情况。例如呢，马太福音三章三节啊，确定施洗约翰他的身份的时候呢，经文就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句话呢是出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可是其中的文字呢经过修改的，是有一点不同的。
换句话来说，如果是将别人的话加以修改或者是删减了，或者只是引述的时候保存了原作者的本意，那这就是暗用了。
对，马太福音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了。那里呢就记载了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那经文就出现了几个地名啊，十四节说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这里就暗用了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的经文。
如果弟兄姊妹您去翻看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二节，您一定会发现呢，那儿写的经文和马太福音这用的是不同的。作者马太就是只是取了以赛亚先知他写这个时候的本意。
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例子呢，希望弟兄姊妹啊不要昏头大脑的啊，就是要跟您说明啊，无论是明引还是暗用，我们在观察圣经的时候呢，都要去翻阅原作，再次的证实有没有经过修改删减，又或者是呢重点转移这些情况出现。
对对对，凡事细心就能够明察秋毫的。
没错，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引用语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强调语气啊，我们要注意呢，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强调的语气啊，让这个表达的内容呢更加的突出。例如登山宝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如果留意经文呢，就会发现呢， 八福的每一句开头都是一样的句法，温柔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作者呢，就是在强调什么是有福的。
那杨丹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挺有趣的强调的语气哦，譬如是马太福音二章十节，那就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那马可福音的四章四十一节就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这两句的经文出现了两个有趣的词组，就是大大的欢喜和大大的惧怕。
这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呢经常出现的写作方法，也就是呢用重叠的形容词句呢来强调啊，大大的欢喜，原来的意思就是用很大的欢喜来欢喜
哦。那么大大的惧怕就是用很大的惧怕来惧怕了。
对，这种写作方法呢，在中文和英文当中呢都是比较少见的。
是，那关于强调的语句，圣经还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方法，就是颠倒了称呼的次序。听起来呢是挺复杂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非常的容易了。马太福音第二章，他那儿就多次的用了这种强调的语句，譬如是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那写东方的博士他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那十三节呢，就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而在马太福音二章的二十节就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二十一节就说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去。
这里重复出现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啊这一句片语啊。
是。
这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都是说母亲和小孩子，很少会将次序颠倒的。那么这里呢就用了强调语句的一个方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重点呢放在小孩子的身上。
所以经文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它一定意思的，当我们去查考圣经时候，也得留意当中的用字还有文法，还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的。
是，那这些就涉及到写作风格方面了。圣经的文字中呢有一些很特殊的风格，弟兄姊妹您猜到是什么吗？
文慧，我们就在这儿卖一个关子，
好，
下回再说。
好，那么文慧先给大家个提示啊。
好的，
您读一读马太福音一章还有创世纪十章啊，你就可以发现。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查经读经方面的困难，请您写信告诉文慧，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存。